川普断习近平的手臂，北京爆长刀之夜，总统府消失的访客和立法院22秒，谁在台湾搞鬼？南丫海滩绝望判决，阿苏火山救援，最新画面传了出来。布鲁克林控告维多利亚抢第一支舞，婚礼 DJ 还原现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新闻。西半球，川普政府正准备对共产政权发起最后一击。东半球，中共军队惊爆长刀之夜，两个红潮同时面临冧荡边缘。但最令人担心的是，冧荡之前那个失去控制的核按钮究竟掌握在哪个手里边？川普要来真的了。据政客新闻报道，川普政府正考虑用两招结束古巴共产政权，第一是全面封锁石油入口，第二是直接军事解决。国务卿卢比奥倾向于直接动手，虽然白宫还未有最后盖章，但24号路透社报道说，墨西哥因为怕美国报复，正在说考虑切断对古巴的石油供应。更刺激的是细节，路透社是这样写的，墨西哥官员注意到美国海军无人机在墨西哥湾上空的活动增加了，飞行路径大致是贴住邮轮的航线，这个对古巴意味着一场精准的窒息战。古巴每日消耗大约8万桶石油，80%依赖入口，委内瑞拉瘫痪之后，墨西哥就是古巴最大的供应国。如果墨西哥切断古巴最后一条主要的输血管，古巴即将陷入黑暗，电网崩盘，粮食运输中断，医疗和工业全面瘫痪，社会不满将好像火山爆发一样。古巴共产党的倒计时已经开始读秒了。如果古巴跌低，受伤最重的是北京。古巴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仅是145公里，是中共插在美国后院最锋利也是唯一的战略匕首。一旦古巴变天，中共遭遇到两重打击，第一是前沿据点被拔起了，第二是示范效应，美国的切断能源加军事压制能够用在委内瑞拉和古巴，就能够在中共身上边复制。镜头转回来北京，气氛诡异程度爆表。1月24号，中共官宣张若合、刘正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形容话，这是一场重量级的军变，公安部特勤局、中央警卫局、中纪委共同出手捉了张友侠、刘振立、萧天亮、钟兆军等一共17个军队高层。接下来还会有一大批中将、少将甚至是司职军官被捉。昨日张友侠等人被捉的消息已经通报省部级官员，今日会传达到副省级。这个不单止是中共的家务事，更加令到美国军方神经紧绷。曾经担任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弗林将军连发3个感叹号，并且评论说，中共内部及其军队领导层似乎出现了巨大的动荡，这些状况类似政变，其后果将直接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及未来美中关系的总体走向。弗林将军标注国务卿卢比奥和战争部部长克格塞斯一起来关注。美国前总统特别助理、前中央情报局助理副局长韦德宁教授评论说，这件事可能就相当于德国的长刀之夜。长刀之夜是希特勒在1934年进行的军队内部大清洗，后来戈林、戈培尔等人提出长刀之夜导致德国最终走向末日。看到这里，又是政权输血管被切断，又是内部大清洗。大家可能会觉得一个系统要维持稳定运转真的不容易。其实不单止是国家机器怕压力和堵塞，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很多朋友长期承受高压，不知不觉中高血糖、高血压、血脂问题都找上门了。这些都是身体在抒发出内部危机的警报。在进入下一节新闻之前，请大家关注下这件事，或者帮到亲朋好友。我们很高兴分享大家一个好消息，三高代谢宝，简称代谢宝， 北美而家已经到货啦，欢迎到健康520官网落单啦。随住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人嘅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揾有效嘅健康管理方式。台湾嘅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揾到咗佢嘅健康之道。
我嘅糖化血色素咧系 7.9， 第一次食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食三个月咧就降到咗6，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一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宝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咁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佢就系你或者系你亲朋戚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嘅最新选择。另外，随住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嘅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咗新产品补气十八味。补气十八味能够快速咁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嘅健康管理提供更多嘅支持。张明喺呢度提醒大家，健康520嘅产品属于保健食品，唔系药品。每个人嘅体质唔同，效果会因人而异。食用之前建议先咨询医师或者系专业人员，咁样就最安心兼放心啦。
好啦，我哋调整一下呼吸，翻到嚟新闻现场。好明显，华盛顿有人已经将张友侠疑云当成需要及住嘅风险事件。中国问题专家张家顿讲出咗其中嘅关键。佢写到：如果中共军中一号同另外至少15人被踢出指挥体系，咁而家仲有冇人能够掌握呢个世界最大嘅军队？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沈明失喺台湾小军嘅节目中分析。如果张友侠、刘振立被绳缩，中央军委就只剩低习近平、张星文两个人，边个嚟指挥中央军委嘅大局呢？边个嚟决定中央军委嘅重大事务呢？可以谂得到，喺中共军委高层同军队内部已经形成咗动乱，下一级将领可能喺处考虑紧要唔要选边站，甚至于张友侠提拔嘅将领亦都喺度思考紧系唔系会反扑。抑或发动军事政变，所以未来的变化非常之重要。就在这个敏感时刻，南部战区空军21号突然间发影片宣称，从今以后绝不允许有人对我大声讲话。这个在说对内震慑反习势力，抑或是向美国和台湾嗌只抽呢？如果北京大军令体系不稳定，周边所有国家都要重新评估这个核大国的决策是不是仍然可以预测？最后要请问大家，台海最可怕的究竟是中共太过强，抑或是中共太过乱？如果北京陷入动荡，中共会更加不敢动手，抑或是更加可能铤而走险？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总统府的一张合照，竟然掩住了一个不能够讲的秘密，23号谜底揭晓。这个根本不是一场普通的外交拜会，而是一次极不寻常的军事对接。赖清德日前接见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访团，媒体明明影到访团共有8个人，但总统府新闻稿仅仅是列出6个人，凭空消失了2个人是谁呢？23号时事评论员温朗东在三立政论节目中披露，这2个人是来自德国活跃在俄乌战场的神秘军火商，德国无人机大厂量子系统的执行长克鲁克和 ARS 机器人公司的政府关系主管雅各布，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铭分析说，量子系统公司的无人机不需要跑道，能够垂直起降，安静得好像个幽灵咁。从撒哈拉的高温到西伯利亚零下20度的冰雪，他都能够适应，是特战部队渗透敌后的梦幻装备。 ARS 公司的地面无人载具能够送弹药，能够驾起机枪巡逻，适合台湾漫长的西滨海岸线。另外，这次访问团还包括前北约欧洲最高盟军副司令艾弗拉德和前北约最高盟军转型司令麦石尔。为了避免刺激北京，北约一向疏远台湾，德国几乎从来都没有对台湾军售过。但这次两大北约将领压阵，德国军火巨头直接进见台湾元首，温朗东一语道破，这个代表台湾的利益就是全球利益，亦就是欧洲利益。但就在盟友千里迢迢送盾牌的同时，立法院竟然惊传泄密疑云。民众党主席王国昌日前将部分机密资料带出了会议室，随后更加是爆发了监视器死角的攻防。民进党立院党团指出，王国昌有42秒是处在监视器拍摄不到的位置。民进党立委黄义川23号调阅了监视画面之后，发现监视画面有22秒是找不到王国昌。前桃园市议员黄浩宇宣布，他以电子邮件以及正式信函的方式向美国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通报王国昌夹带事件，并且附上了相关影音。听众朋友怎样看王国昌事件？你认为台湾目前最紧迫的是什么？是事先将军事合作做大做好，亦或是先将台湾内部保密机制整严一点？否则的话，内部只要有人出猫仔，就会全盘皆输。香港南丫海难家属等了13年，打官司做复核，一次次将真相拉回去法庭，死因言讯历时44日，传召84名证人，但结果裁判官周慧珠在1月21号到22号一连两日宣读裁决的时候，竟然当庭指出罹难家属要求官方在例行检验的时候核对图则，找出水密门缺失，是不切实际，不现实。家属集体离场，在庭外受访的时候表示极度失望。家属方称，海事处连续多年对南丫四号船连检，但都没有发现和图则结构不符，少装一道水密门。这个不是人为疏忽，而是系统性失效。但周慧珠指，定期检查只是针对船只有没有未经授权改动，家属要求以近乎完美的标准验船，没有考虑到验船人员实际工作量。家属好嬲咁闹，我哋13年前冇咗挚爱呢个烙印系一世，我期望系可以喺佢哋面前讲俾佢听，我行咗13年啦，我终于今日可以停落嚟啦，但原来我讲唔到，所以我好嬲。2012年南丫海难造成39人遇难，独立调查委员会认定涉事船从设计、建造到检验，几乎每个阶段都有好多不同的人犯错，但总共只有4个人负刑责。两只船的船长黎世明、周志伟分别入狱8年及9个月，前高级验船督察黄鉴清被囚15个月，海事处前助理处长苏平志判囚16个月。运防局在2014年应罹难家属要求对海事处展开内部调查，但不公开调查报告，亦拒绝公布调查结果。这两日判决宣判之后，网民个个在留言表示心冷，城市的悲哀，宏福院应该连庭都不会开。两名台湾游客在熊本阿苏火山坠机，事发4日依然下落不明，日本自卫队开始加入搜救。熊本警方23号公布现场最新画面，显示搜救队已经深入到火山口边缘，但地形陡峭，地质松软，而且很容易冧，搜救相当之困难。另外，日本官方发现这架直升机根本没有黑盒子，搜救团队虽然已经锁定飞机残骸的精确位置，但阿苏火山博物馆学术顾问池边新一郎指出，坠机现场地形非常危险，即使受困的人能够移动，仍然稍有不慎就会跌落去。 而且火山口附近的气体含有高浓度有毒物质，搜救和调查非常困难。消防单位指出，受低温影响，火山口内升起大量蒸汽，视野非常差，加上风势强劲，进一步增加了救援难度。当地消防高层坦言，搜救作业可能无法在短期内完成。日本媒体披露，这次出事的直升机没有配备俗称为黑盒子的飞行资料记录器，只能够从外在和人为条件着手调查事故原因。英国足球传奇 David Beckham， 香港人叫碧咸的大仔布鲁克林，日前发千字文和他老豆老母决裂。其中布鲁克林提到，他阿妈维多利亚抢走了他和他自己的太太尼可拉在宴会上的第一支舞，令到布鲁克林感到好瘀。就此，布鲁克林婚礼当日的 DJ 出面回忆现场，常年同碧咸家族合作的 DJ 半东尼，即是 Fat Tony， 23号在英国 ITV 的节目上回忆说，当时是歌手安东尼在表演之后叫布鲁克林上台，接着安东尼说邀请房间里面最靓的女人来和布鲁克林一起跳舞，所有人都以为上台的会是尼可拉，没想到安东尼接着就叫出了维多利亚的名字。尼可拉当场就喊着跑出了房间，布鲁克林亦显得相当崩溃。之后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跳了一只拉丁舞。 Fat Tony 补充说，碧咸一家人都喜欢跳舞，彼此关系紧密，但如果布鲁克林觉得那支舞不合适，很尴尬，那就是不合适，很瘀的了。这个完全取决于他本人的感受。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